那么还不要紧呢，那么你看明明他上面看的是汉字啊，他呢说是这里不可以驻车，驻车就是住在这，就是这个进驻的驻，这个驻车。那么后来我慢慢的琢磨琢磨，看看他上下文，看看前后，我觉得哦，原来就只说就是不可以停车来说。那么到了香港呢，也像到了外国一样，到了香港已经不是日本了，但是香港很奇怪，字都是中国字，你就是不认得。结果呢，他这个地方说你不可以趴车，趴车好像那个爬的那个趴，这个人字旁这个旁边一个趴字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要趴车呢？哦，后来我才晓得，原来就是英国的殖民地啊，因为英国讲的 parking 就是讲到停车的时候是用 parking 的，所以这广东人干脆把这个 parking 就把它趴就翻成那个趴，所以呢这叫趴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真的要到一个地方去，你要明白这个字到底怎么用，你要看什么意思，你要看它怎么用才可以。所以我用这些比方就是形容给大家看什么。你如果要明白 logos 跟 rhema 这个字，那么我们怎么断定说它是指的什么意思来说，这点我们要很要紧。那我顺便多提一点，因为我想这点都是很要紧的哈，帮助弟兄姊妹。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比方说爱这个字啊，有两个字，一个是 log， 不是，一个是这个 agape， 一个是 philia。 你假设去问希腊人的话，他知道爱有三个字，但有一个字圣经里从来不用的，或者是最多四个。那么那个字不用的字呢，特别跟身体的爱有关系，所以圣经里面根本就没有用这个。但是呢，如果你去问苏格拉底，你或者问柏拉图的话，你告诉他，问他们，你说有一个字你认不认得，他告诉他一定认得，那就是 philia 的字。那么 philia 这个字如果你问他们的话，他们告诉你特别指着友情之间的爱，也指着人伦伦理之间的爱，指着丈夫妻子父母儿女之间那一种的爱叫做 philia。那么我可以向诸位说，虽然在希腊文里面有 agape 这个字，但是很稀奇，这个字如果你问古典的，你问这个柏拉图也好，问亚里士多德也好，他们根本不认得这个字，这个字根本不知道什么叫 agape， 不晓得，他们没有办法给那个字下定义。你别的字你都可以从希腊古典名著里面找到定义，但是你怎么读今天你就是读不出 agape 那个字是什么字，不懂。但是这个刚刚好，圣灵就是要用这个字，因为你知道吗？特别在新约圣经里面，圣灵要发表在神心里面一个最高的意念，也是最深的意念，而那个字必须是这个地上的人不懂的一个字，或者根本不常用的一个字。结果到了新约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特别用了 agape 这个字来形容什么呢？来形容一个更深的爱，属于神的爱。所以当约翰在那里说神就是爱的时候，那个爱就是 agape 这个字。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那个爱也是这个爱。那个爱不是普通的爱，而那个爱是人间没有的爱。那个爱你怎么下定义呢？我们知道说约翰找到那个爱的定义是在十字架底下找到的。当他看见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最后那个印象他永远不能磨灭。所以他有一个发现，我个人觉得比爱因斯坦比牛顿更伟大，因为是他第一个在圣经里面靠着圣灵的感动告诉我们说，神是光，神也是爱，而那个爱呢是你我永远不懂得的。但是感谢主，听就是圣灵用了这个爱来形容一个更深更高的爱。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说的话，希腊文一共有三个字，一个字是用在身体上，圣经没有用，没有出现过。还有一个字呢，圣经是用在和人的人格或者和人的魂有关系的，那个爱是 philia。 还有一个更深的字呢，如果你一定要分的话，你可以说是跟灵有关系，意思就是说因为神是个灵，而那个爱是个更深的爱。那么现在如果你要懂得爱这个字到底什么意思的，苏格拉底不灵的， 所有柏拉图也不灵，所有希腊古典的文学都不能帮助我们。那么你如果要懂得它的话，你就要把圣经里面所有阿嘎菲的地方通通读过。你读过了以后，然后你要找出来到底圣灵如何来用这些字。如果你真的这样找读的结果，最后你能够达到一个断案，你知道说那个爱是指的什么什么，然后你才会发现人间所有的爱只是跟感情有关系，但这个爱不只摸住人的感情，也是摸住人的理智，更是摸住人的意志。而那个爱不是光是情感，那个爱不是像一般人所说掉到爱里面去，那是你自己情不自禁的。但这里有一个爱是可以命令的，地上没有一个爱可以命令的。所以圣经说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而那里的尽是什么？那里的尽就是尽我们所有的爱，所以那是总动员的爱。当人爱的时候，这个爱爱的时候，不是爱从正门出来然后理智从后门溜走，这个是地上的爱。但圣经里面的爱是什么呢？圣经里面的爱告诉我们说，当这个爱从正门进来的时候，你看理智仍旧在那里。所以这个告诉我们，当这个爱的时候，它不只有爱，不只有心，而且有行动，因为这里有意志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告诉弟兄姊妹，这个爱是没有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哲学家能懂得的，除非你来读主的话，你在圣经里面能找到这样的一个爱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就是阿嘎佩所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说，如果你我要读圣经的话，要明白阿嘎佩什么意思，你就必须要从圣经里面仔仔细读它，然后发现圣灵如何来用它。那么就好像我们发现台湾的年轻人如何用这句话，这个东西不是盖的一样，你慢慢就能懂得出。那么这个我们感谢主，历史历代有许多最会读圣经的人，他们就好好花很多的功夫，就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。那为着年轻人，我举出一本书来，如果你们有钱的话，你们可以变卖一切去买这本书，因为这个对你实在是很有帮助。因为什么呢？人家都已经发现了，不需要你再去发现，你要发现也可以，就是。那么这本书呢，就是 Vine， 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学者，这个人本来是弟兄会的，他呢可以说是现在所有，你如果读圣经，你要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词到底它是圣灵怎么用法，那这一本书呢可以说是当今所有专家学者爱主的都推崇的一本书。那这本书给我们帮助太大，所以我盼望年轻人，假设说你们真的有储蓄的话，也懂得英文的话，那么这个叫 W.E.Vine，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那么它这个字典叫特别叫做新约用字的字典。那么这个字典实在是非常的可靠，而且呢是所有认识圣经的人公认的一本权威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弟兄 Vine 他们根据多少年的耕耘，骑在多少专家的肩膀上面，然后他们找出来这些圣经的用字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能够明白到底这些字是什么意思。那么根据这样的一个定律，现在我们很简单的告诉弟兄姊妹，但 Logos 跟 Rhema 到底什么意思，什么不同。那么这个我们再说，这个是新约的希腊文，这个就不是古典的希腊文。你若问亚里士多德这个 Logos 跟 Rhema 什么不同，他的讲法跟你不一样，跟我们不一样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两个字太重要了。所以你如果在希腊用文的时候，特别讲到圣经里面的希腊文的时候，那么他会很清楚的，你读来读去你会很清楚，你把 Logos Rhema 通通读过了以后，然后你会发现什么呢？你会发现呢，这个 Logos 是指着什么来说的，而 Rhema 又是指着什么来说的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说到底什么叫 Logos。 这个 Logos 在圣经里面一面来说是指着一整篇一大篇的话，原则的话，高大的话，所以太初有话，话与神同在，那这个是指着 Logos 来说。如果从这个对比来说的话呢，那这个 Rhema 呢就是指着零零碎碎的话，这个零碎并不是不好，就像那个十二栏零碎一样。 那么这些零零碎碎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Rhema。 那么当零零碎碎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，不一定是一边一篇大的道理。我们知道说，因为神就是爱，神也就是基督就是真理，所以如果我们当他说话的时候，当然这个话里面有秩序，当然这个话里面有逻辑，当然这个话里面非常伟大的，所以这是 Logos 所包含的。但另一面呢，我们不要忘记了，神对我们说话的时候也像父亲母亲对我们说话一样，不一定是长篇大论，但是常常是一句话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，您有没有记得这个主耶稣啊，当他一复活了以后，对门徒们呢说许多话，里面有两句话非常特别。一次，两次。一次呢是当他们聚在一起，主日聚在一起的，那么主耶稣见到他们第一面。你知道现在啊，我常常想啊，我们今天基督徒啊跟圣经里不大一样，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用的字啊圣经不大用的。现在我们有的时候一兴奋起来，一喜乐起来，我们喜欢用哈利路亚，对不对？因为重大的声音哈利路亚。我常常想，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他第一句话不说哈利路亚？那你们不要误会我，我没有意思说不可以说哈利路亚，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么主耶稣一复活了，有很多的话，很重要的话要说。那么他能说什么话呢？他一刚刚喜乐了，你知道，特别我们刚刚很喜乐的时候，我们要告诉全天下有什么事发生的，我们不知道怎么形容，所以有的弟兄们用这个形容，用那句话。但是你知道，当主耶稣第一次在那个晚上和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对他们怎么说？他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那这次呢，很奇怪，他们有，而且他们是因为刚刚吃过饭呢，所以剩下一片烧鱼给你。那么主圣经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就在他们面前吃了。其实你说主耶稣饿不饿？我想主耶稣不饿，他刚刚复活嘛。但是呢，他在门徒面前吃了。哎呀，我里面很受感动，你知道吗？许多时候我们的奉献都是一片烧鱼的奉献。都是不是把最好的给主，是剩下的。我们早饭晚饭已经用过了，就剩下一片烧鱼给主吃。那我们的主说：“我不要，我不要。”他有没有这样？没有的。他当着我们的面前吃，一个复活的主当着我们面前接受那一片的烧鱼。如果主没有复活的话，他像我们有血有肉，当初在地上卑微的情形，你还能解释为什么他吃这一片烧鱼？但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主爱我们到一个地步，他就问说：“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就这句话已经够教训他了。等到再没有多久以后，第二次在基比海边，天还没有亮的时候，他们认不得主耶稣。主耶稣又说：“小子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”上一回有，这一回没有，因为这回他们跑到基比海边去打鱼去，打了一个晚上，一条也没有打。好，你们没有不要紧，主耶稣就呼召他们，就告他们说，你们打了一个晚上不是打不到吗？他们说啊，你把这个网啊放在右边。我想彼得心里一定很作难的，他是个专家，打鱼一定是他专家嘛。打了一个晚上，左边右边很难，前面后面一定通通试过了。那怎么现在主耶稣还要说是把网撒在右边呢？结果他们照着主耶稣的话，把网撒在右边，结果是153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一次我相信啊，当彼得啊他们打了一个晚上的鱼，一条也没有打到，看到那153条鱼的时候，我想彼得里面有很深很深的感觉。你我都知道那一段故事，主说：“主啊，彼得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呢。”我们知道那段故事是不是？但在那一段故事以前，我们的主已经用了一句话预备了彼得的心。很多人只记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因为那个非常的叫 sentimental， 那个非常摸着我们的感觉。所以你知道，许多时候年轻人喜欢这一段的圣经，但是没有忘记了，你不要忘记了，那个整个彼得他这个心里的准备是主耶稣那句话：“小子们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”现在他们没有，他们一个晚上就是巴不得能从这个世界里面得到满足。他们从前就是大人，从前是他们不要世界，跟随了我们的主。现在当他回到世界的时候，是世界不要他，所以打了一个晚上一条鱼也没有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主说：“你爱我比这些更深。”那个这些就是这些鱼来说，不是这些鱼不可爱，不是世界不可爱，乃是我们的主比这个世界更可爱。第六姊妹，山上的教训像 Logos。 那是伟大的话，重大的话。但是小子，你们有什么吃的没有？那叫 rape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神实在是伟大的神，但是神好像卑微到一个地步，常常在一句两句最简单的话里边把我们整个人打倒。彼得就是这样被折服。所以教会里面不只需要 Logos， 教会也需要人。有许多人巴不得看见教会有复兴，这不是说今天教会没有 Logos， 我们感谢主，教会里有许多的 Logos。 我觉得今天很多基督徒们都很会讲道，都很会当主片，但是问题是有多少人就是简单的几句话，而是圣灵把那句话涂抹在我们里面，这个叫 rhema。 所以盼望我们能够记得，神的话一面是 logos， 一面是 rhema。 那第二个角度我们来看，什么叫 logos 呢？ logos 乃是神说的第一遍的话，或者说最基本的话，也就是写在圣经上面的话。如果你真的要把它 pinpoint， 你真的要把它定义定下来的话，那所有的圣经，创世纪到启示录，弟兄姊妹，这整本的圣经是神老早已经说过的，现在不是今天说，是老早已经说，当他当初启示这本圣经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他所有关于他的启示都在圣经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有人告诉你他看见一个启示是不在这个圣经里面，那一定是异端。所有神的启示完全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不能多一点也不能少一点，没有一点一话可以废去的。这是 Logos， 这是神第一次说的话，是他从前所说的话，这就是我们手里的圣经，这叫 Logos。 什么叫 Rhema？ Rhema 就是圣灵今天根据神已经说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，那第二遍的话，那非常个人的话，那今天圣灵借着他的话来对我们说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 Rhema。 但是不要忘记啊， Rhema 是根据 Logos 的。如果你根本就没有 Logos 做根据，你说神对我说了这个话，对我说了那个话，那个不叫做 Rhema。 Rhema 什么呢？ Rhema 是永远在一个非常稳定的根基上面，那个化身话语安定在天的，然后圣灵是根据这个已经有的话，他今天重新的把那句话涂抹在我们的深处，忽然我们亮起来了，忽然我们觉得神对我们个人说话了，是今天的话，是新鲜的话，而且是有效的话。因着那句话我们这个人改变了，因着那句话我们这个人破碎了，因着那句话我们自己奉献了，因着那句话我们180度改变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叫 Rhema。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，你会不会记得？你特别啊，你读这个啊，你我如果特别读约翰福音，我们知道约翰呢写最后一本福音书的时候，是不止教会荒凉，神的福音也荒凉。本来彼得是撒网的，他一网撒下去3000人得救，一网撒下去5000人得救。但是差不多快到100年以后，那个网破了，有很多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所以就是这个时候，约翰第一个起来做捕网的工作。你记得他当初被呼召，他就是在捕网，所以他一生的职事就是捕网。现在他要把这个福音这个网把它捕起来，所以呢是他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。那这个是耶稣约翰福音的主题。那么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特别注意啊，约翰是个老人，是将近100多岁的老人。当他回过头去回想60几年前他跟随主的时候所说的那些话，所以你看见很多约翰的记载是另外3本书没有。但是很稀奇，当你看见呢约翰写约翰福音的时候， 你会发现呢、啊，圣经怎么记载？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，你记不记得有一次主耶稣到圣殿里面推翻那个兑换银子的事？然后那个时候呢，第十七节啊，那个暗语谁的暗语呢？是约翰自己的暗语，圣灵借着他给的暗语。他怎么说呢？他说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，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，如同火烧。那这是约翰家的暗语。然后再下去，第二十一节，所以二十二节，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，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秘诀。这里说便信了圣经，这个圣经当然指的旧约圣经来说，这句话神已经说过第一次。但是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呢？现在问题就是门徒必须想起神已经说的话，结果因为想起了，所以便相信圣经和耶稣所说的，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。那么如果你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我想特别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我们如果读到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十六节，你知道那一段是讲什么？那一段是讲啊，我们的主骑着驴子进耶路撒冷，然后他说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，西安的民啊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那我们说这句话是哪里的话？是旧约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彼得保罗这个约翰写这个圣经的时候，他说如经上记着说，他怎么能说如经上记着说？因为他叫他想起旧约那个预言来。那就是想，那他怎么想起的？我们下面看，他说这些事门徒起先不明白，就指着约翰自己包括在里头说的，等到耶稣得了荣耀以后才想起这话是指着他写的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叫做耶稣得着荣耀以后？耶稣得着荣耀以后就是圣灵降临，也就是保惠师来了以后。你记不记得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保惠师来有一个使命，要引导我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本来这个真理不明白的，结果圣灵叫我们想起旧约的话，那个呢，我们说就是这里所说的。那我用这两个比方，用这两段的话形容给弟兄姊妹看，什么叫做 Rhema？ Rhema 就是说那句话，你如果读这个以撒加利亚话，你已经读过了，西安的民呢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，这个已经读过了。你知道约翰自己就是犹太的渔民，渔民就是剩下的百姓。那么你知道彼得他们通知这一卷书，不知道他们读了多少次了，但他们从来不明白的。可是有一天呢，等到圣灵来了以后，圣灵就叫他想起撒加利亚的话。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结果他就能说，如经上所记的说，西安的民呐，不要惧怕，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。那这样的话叫做什么话呢？这样的话就叫做 Rhema。 所以我想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这样的来明白，这样来领会的话，我想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。那么这个非常重要，特别为了年轻弟兄姊妹。我里面有个很深的感觉，我觉得我也在美国待过，也在南美待过，后来也回到这里，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好像是失迷的一代。我里面有很重很重的感觉，比方说今天年轻人不知道怎样明白神的旨意。那么许多时候你非明白神的旨意不可，像今天下午我们讲到婚姻的问题的时候，你知道很多时候特别年轻人到了时候的时候，他必须在中间清楚说，现在神要叫他走到家庭里面去，那么这个火坑跳进去是跳不出来的。因为你如果是不信主的话，你知道很多这个有的人到了时候啊，因为这个爱从正门进来啊，所以理智就从后门溜走啊，所以他们有时候流着眼泪说啊，如果是火坑我没有跳下去。我常常劝这些年轻人的，你慢慢的跳，因为世界上人跳这个火坑，跳这个家庭的火坑，跳进去可以再跳出来的。 你现在明明看那是火坑，你还要往底下跳。我说你要慢慢的来，因为在你结婚之前神给你的是智慧，在你结婚之后神给你的十字架。所以现在问题是你要算清楚了，你要不要跳进去。那我记得在南美的时候，我劝过一个姊妹，那个姊妹说我怎么样都跳进去，那么她跳进去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她跳进去以后，她就能够明白她所经历的一些功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明白神的旨意太重要了。当然明白神的旨意并不是说怕你等找错对象了，叫你一辈子受苦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明白神的旨意就是你愿意凡事上讨神的喜悦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叫这些年轻人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什么叫做神的旨意？你怎么清楚说神的旨意？那神的旨意有两面的，我们刚才说过原则的，信的和不信的不能同乎一儿。那么有的人把这些事情都弄清楚了，那么现在有一个问题，到底我和哪一个能够同乎一儿？那这哪一个，那是什么？那是神细则上的旨意。那么有的人你叫他讲道，他也会讲啊，说是信的和不信同乎一儿，那么很好，那现在我不找外邦姊妹，也不找外邦弟兄，那这么多弟兄姊妹里面，弟兄姊妹是不是美？我要找哪一个？这是神的旨意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旨意什么呢？这个旨意是细则的旨意。所以你看见为什么神的话八个字要分成两组，就是一面是原则的，一面是细则，就这个原因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原则的旨意有别人可以教导你的。所有今天在教会里面帮助神儿女的辅导也好，你有什么名词都可以，带领也可以，你只要带领也好，辅导这班年轻弟兄姊妹，我们最多是把原则的旨意告诉他。但是我们知道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，没有个人的先知。因为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，你如果要出门的话，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出门，你找以利亚去，你找以赛亚去，你找耶利米去，他会告诉你，他会把神的旨意告诉你。但是教会在新约只有团体的先知，意思就是说只能够根据圣经把神的旨意原则性的告诉神的儿女。你没有办法告诉他说你应该娶什么人，你应该嫁给什么人。我曾经看见过很多的弟兄姊妹做过这样的事情，他说弟兄你应该娶这个弟兄，或者弟兄你应该娶这个姊妹，或者这个姊妹你应该嫁给这个弟兄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危险，这个危险是什么呢？因为你不小心的话，你篡夺了圣灵的地位。什么叫做圣灵的地位？因为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说，圣灵的恩膏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在凡事上教导我们。所以那些所有的细则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的，否则的话，你看见你很危险。你说某某弟兄啊，你应该娶这个姊妹，他非常佩服你，他听你的话，结果他进到家庭里面以后，他发现不对，他有一天要打你了。我亲眼看见过这样的事情，因为他觉得你要负他的责任的，因为是你叫他这样做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得，千万不要做个人的先知，你只能做团体的先知。你只能把原则告诉他，但他自己在神面前必须明白神的旨意才可以，因为这个根本是新约的特点。如果你我今天不小心的话，我们把人通通带到旧约里面去，而且你敢不敢把别人的一生就随便的告诉别人？我们不能这样做，太严肃了，别人一生的前途，一生的幸福都在这里，所以你不能轻易出一个主张的。那么谁能够支配他的一生呢？主是他的主，不是你是他的主。所以呢，圣灵是唯一有资格能够把神的旨意告诉他，你应该和谁同父异母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么年轻人，你应该明白，你应该知道。